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现在我们要整理一下之前我们讨论过的一些禅修知识的一些重点。首先呢，记得当我们走进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明白我们的目的。出家修行也好，做居士也好，一个人如果做什么东西不明白自己做什么目的不清楚，过一阵子很容易就会给周围的东西呢把自己的注意力分散掉。可是如果一个人他记得自己的目的，很醒觉自己的目的，那么他就做到了我们四明觉里面的第一样，萨塔嘎三巴加呀，目的明觉。因为如果我们目的不明觉，不请学自己的目的，我们就会在学习的过程中常常不知不觉走离了正轨，很容易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修行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是要走开始的一条跳出苦海的道路，当你走向一条跳出苦海的道路，断烦恼的道路，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世间最伟大的理想，也最强的最艰难的事情。当你要做这样的时候呢，考验一定来，魔障也会来，所以很容易的，一个人如果他不忘，一下子就忘了自己的目的，很快就会给修行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一下子就偏离了他的目的，一下子他就忘了。这个让我们分心拐离我们的目的的，可以是坏事，也可以是好事。坏事就是在修行过程中发生在周围事情，别人身上，别人的贪嗔痴，别人的烦恼，让我们起烦恼，让我们忘了自己要做的是什么。因为看到别人周围有不顺眼的事情，我们起烦恼，我们忘了我们来这里不是去净化别人，是来净化自己。所以这个可以让我们分心拐离我们的正轨。那么另一个让我们拐离正轨的也可以是好东西，比如说有些人他在修行，他得到一些好的经验啊，他就忙着要去跟人家分享，开始要写文章了，要写信了，要什么了，想怎么去传法了，这个也会让我们拐离我们的正轨。我们忘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现在来的工作不是去度别人，我是先度自己。你那个时间上搞不清楚，度自己跟度别人搞不清楚。当然度自己可以是希望以后自己成就了可以去度别人，可是现在我来的目的是做自己的工作，那么你就不会去管人家这个事情我要去做，那个我要去做，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所以现在这个时机我们只能够有净化自己内心的目的，当然这个目的可以背负着一个潜伏的更高的目的，就是我希望我成就了，我进化了，我找到了快乐的道路，我能够引导别人。所以这是一点，所以目的明觉很重要。你不会在修行的过程中给好的不好的、顺利的不顺利的事情把自己骗离你的正轨。太多太多这种现象在修行界里面发生，在佛教界里面发生，甚至在任何一个宗教界里面发生。人们开始的时候他来是带着一个好心来， 可是过后呢，他忘了自己来是做什么的，他给那些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好的不好的骗去，好的也把他骗去，不好的也把他骗去。所以这个目的明觉我们要记得的，问自己，甚至一天问一次就可以，早上我今天来，我在这里，我是要干什么的，我是要做什么的。第一，然后是当不是当，何事明觉，萨巴亚萨巴加亚，我现在所做的东西，我所想的，所讲的，所做的，跟我的目的符合不符合。开始你可能要用思考来提醒自己，当你一旦养成习惯的时候，你想都不用想，你就会自然会知道我现在做的符合不符合我的目的，适合不适合，这个会自然会知道。所以开始的时候先达到这两样，那一旦你有这个目的很清楚，也知道适合不适合，那么接下来你自然有两样东西，你自然会做得好。第一，与别人和谐共处，因为你知道你来是要好好的进化，所以和谐，只有和谐的情形之下，我们才能够很容易的一起的共修。不然的话，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我们竟然要修行要进化内心，如果我们很容易不和谐，怎么可能呢？那么和谐你也知道，这个和谐不是每一个人都成了天使，这个不是每一个人成了阿罗汉我们才和谐，这个和谐建立在一个真实的真相上，那个真实的真相就是我们大家都带着不圆满进来的，也没有因为剃了光头马上就圆满，没有可能的，不是剃了光头马上就六根清净。所以一开始就我们的和谐建立在一个现实的真相上，这个现实的真相就是我们大家都不圆满。那怎样在不圆满之中我们保有一种和谐的心，团结的心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有看到大家的潜在的美德和好处，我们大家会走进来，出家也好，修行也好，都是有真心的。纵然有再多的人格上性格上的不圆满，我们看到大家的真心，每个人都来学习改过，所以如果大家都来学习改过跟我一样，那么我有不圆满我希望别人包容，别人有不圆满我也一样要包容，别人排斥我我也不会快乐，我也不想去排斥别人。所以带着这样的心，我们有一个能够接受不圆满的心，那个心本身是一种圆满，所以我们的和谐建立在这一点。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态度。那第二个态度是，我是来学习寻找快乐之道的，我是来学习战胜自己的，我是来学习提升自己的生命的。既然是这样，那么我是来这里拜师的，找导师的。就当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受教的心了。我是来学习，我是来接受指导的。所以这个受教的心很重要，没有了这两个态度，我们根本不可能走下一步。第一，就是我清楚我的，因为我清楚我的目的，我知道这个很适合我，所以我走进来。那么一开始两个态度，我要有跟别人和谐，一起奋斗，一起努力，一起改进，一起提升的心，所以我不会去挑剔别人，嫌弃别人，或者是厌恶别人。然后第二，我有要学习的心，我不是来这里要得到认同或者是什么。有些人他走进来修行，可是他要的是认同，他不是要改革，不是要改进自己，他要的是我希望导师，我希望别人接受我原原本本就是这个样子。可是不是，我们是接受你的不圆满，但是呢，既然你走进来了要寻找圆满的，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做导师的工作，就是纠正学生的，就是告诉你 你错在哪里。你的工作就是走进来，希望有人指出你错在哪里，然后能够改进。就一开始你有这个态度的时候，学习就是一个快乐的事情，你就能够拿出像法句经里面佛陀所教导的那个态度。佛陀说什么呢？如果有人能够指出你的错误，你要紧紧地跟着他，珍惜他，就好像珍惜一个指出宝藏在哪里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能够指出我错在哪里，我就开始可以走向对了。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你怎么改？能够知道自己要改在哪里，实在就好像是找到宝。因为我们就是众生，就是因为没有改，看不到自己错在哪里，所以一直都在轮回，一直在滚，一直都在那边造恶。如果我们有人能够指出我们错在哪里，实在是我们的幸福，所以应该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不要把改过看成是很苦很苦的事，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很快乐的事，过了一阵子就成了一种习惯。每一次看到自己的错就是快乐，就改，看到就改，看到就改，那成了一个很快乐的过程。有些人把就很像一个孩子读书的孩子，你就看到有些人把读书看成是苦差，他就是很辛苦很辛苦去上学。可是有些孩子把读书考试看成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他就会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去考一个好成绩。同样的，修行也是如此。如果你的修行你把它看成是苦差，你觉得被导师纠正，被同修纠正自己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是很不好的事情，是苦差，那你就会整个过程都很苦。因为你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可是你竟然走进来又不愿意做，苦不苦？当然是苦，就像一个不愿意上学的孩子一样的苦。可是如果你学习了一个很高兴喜欢上学喜欢考试的那个孩子，那么一样，你喜欢修行的那个修行人，你喜欢改过自己，你把改过看成是一个快乐的事情，那么你却改得无止境，你改得无止境，那你想你的修行会不会进步，会不会快乐？整条路都是一个快快乐乐的修行路。然后这个态度很重要。为什么呢？只有快乐你才能够成功这个止观法门的。因为止禅定力的均因就是快乐喜悦，我们英文讲 proximate cause， 那个均因就是 PT joy rapture。 你不让你自己快乐，你怎么能够修行成就？这一个修行你不快乐，你不能够成就。快乐才能够得到禅定，不快乐是不可能得到禅定。可是偏偏在这个修行过程中，你要改自己，你不改自己，你也不可能得到禅定。那么这两样东西你就不可以给它矛盾了，改自己跟快乐不可以给它矛盾。如果你改自己的时候，你带着不快乐的心来改自己，你就不会得到禅定。所以你看，你不能够让它矛盾。要怎样做到自己能够不让它矛盾呢？那就是你要改你的心态，用一个快乐的心来改自己，那就 OK 了。如果你带着不快乐的心来改自己，改得很勉强，改得很不甘愿，那么你一定不快乐，那么你那个改出来的结果也是不自然的结果，不是好的结果，改来改去压迫的结果，压制自己的心很痛苦。表面上是改了，可是是压制的，那你痛苦，你不会成就这个修行。这个修行是属于快乐的人的，痛苦的人是不会成功的。可是有些时候很难，你又做错了，你的劣根性冒出来了，那么我们要怎么办？那我们要讲你，要纠正你，要严格。那我们严格你不快乐，那你又不能修行了。所以你以后要学习一种态度，你们呢，被训也是开开心心，很高兴我被训啊，被责备也是，因为有些时候要责备。当然如果你是属于好命的修行人，我们不要责备你，我是好的，你这个错了，你就开开心心改，马上就改，很快就受教。那么你会发现到导师不会用严格的方法对待你，因为一讲你就改，那么 我也是很开心的讲你，你也是很高高兴兴的接受，不要起傲慢心，那么整个过程就快乐，教学的过程也快乐，纠正的过程也快乐，被纠正的过程也快乐。可是如果你有抗拒心理，那你就惨了，那抗拒导师不可能给你继续放纵你的，你抗拒你的我慢来只有一种东西方法，我慢猫头就敲头，那我敲头你就更加不快乐，你越拖这个进步的步伐，改过的步伐越拖越苦，就像一个被拖着去上学的孩子，他越拖越苦，他越不甘心上学他就越苦。反而那个开开心心，以前我就是这样子，我讲反正都要做的，就算这个历史我不爱读，可是反正都要读，反正都要考的，哎，开开心心去读，开开心心去考，所以整个读书过程就很快乐。所以这种态度带到我修行的时候，我的修行生活也是很快乐。我要把这个快乐跟你们分享，希望你们也带着这样的态度，既然这个是生命里面必然要做的事，反正快乐也做，不快乐也做，为什么不带着快乐的心去做呢？既然快乐也要改，不快乐也要改，你不改你不可能在这里活下去的，因为在我面前你不可能不改的，你不改我就是只有两条路给你走，桥头还是请你走，那你要你就走，不然你就留下来，留下来只有一种选择，改。那么既然非改不可，就快快乐乐的改。所以为什么要开始要教你们带着一个受教的心来学习，那你就会快乐，你不想带着受教的心来学习，你就不快乐。反正是你甘愿走进来的话，我们没有请你进来，或者是逼你进来，或者是什么，既然你选择走进来了，为什么不要把这个试验做得快快乐乐完成这一场试验呢？不管这个试验多久， It's a test, it's an experiment。 好，快快乐乐去做一场试验，如果有一天你走出去了，讲这个是没有用的，浪费时间，至少你也是快乐的度过一场试验，不然的话苦苦的度过，不只是可能不管试验如何你都苦，不划算，而且呢打包单不快乐，你的试验不会成功，这场试验不会成功，这种试验是属于快乐的人。可是这个快乐必须建立在真相上，不是建立在假象上。怎样的快乐建立在真相上，怎样的快乐建立在假象上呢？建立在假象上的快乐就是我走进这个族群，导师一天天天跟我讲好话，我的同学一定是每一个都是很优秀亲近的，都是阿罗汉，都是不起贪嗔痴的，我怎样做对撞不对他们都讲我好的，这个是假象。所以那种假象呢迟早破灭，我们要大家的把快乐建立在有勇气看真相，你看到了真相你还快乐，这个才是真正的快乐。所以佛陀一开始他要我们快乐，可是他一开始就讲苦即灭道，苦跟苦的原因，然后有希望灭苦，因为苦一定会熄灭，道一定有方法达到这个苦的熄灭，所以非常的平衡，一先看真相苦，第二看苦的原因，看清楚苦的原因，然后有信心苦一定能够熄灭，那个是灭，第三个圣地，然后他一定有方法达到苦的熄灭，那就是道。所以苦即灭道非常的平衡，苦即看真相，灭道实在是希望和自行，道就是方法，整条路八正道三十七道品所有的波罗蜜就是朝往灭苦，所以非常 systematic。 如果你只是看苦跟苦跟苦的原因，你不能够，你要苦即灭道要平衡。那么现在你看佛陀带给我们的快乐是建立在真相上，看清了生命的真相还快乐啊！你们修到观禅的人就开始很明白，尤其你看慢慢看到无常苦我，无常苦我，看到很多的时候，苦看得越多越快乐，因为看苦它本身就有一种释放性的能力，不会看苦才会苦，会看苦的人他是带着一个清净心如实的真相看苦，那一看越透彻，一看越透彻，心就慢慢的释放释放释放，所以越了解苦的人是越快乐的，不了解苦的人是不快乐的，是假假快乐，经不起考验的，所以那种快乐呢是经不起考验的。那么现在你们走进来，我们要你建立一种真相，建立在真相上的快乐，就是这个快乐是什么呢？如实，你看到了真相 看个圆圆满满，然后你快乐。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你的同修有缺点，看到别人有不圆满有过失，可是你看到他的希望，就是你看这样糟糕的人都会有勇气走进来净化内心，哎，你会觉得极好，有希望啊！你看到本来就是这样，可是我们没有带着如实，我们就想这么这样糟糕的人来出家，这么这样糟糕的人来修行，可是你要想，是不是那些自明清高的人都不会要进步，因为他们骄傲了啊，我很清净，我不用修行。反而是这些自己看到自己生命苦，看到自己的缺点，看到自己的缺陷，只是一时之间改不来，可是他竟然走进来修行，你看多么的好。所以你如实的看真相，你就看到即使是一个人他有着不圆满，可是他敢走进来，他愿意走进来，他有勇气，还有决心战胜自己。虽然现在还是劣根性很多，可是我看到他有决心战胜自己，我杀戮他的这个勇气，所以你就看快乐了。你一到吃了这个人的苦头，你也是快乐啊，没关系，他有希望，他有希望。所以每一个人，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看到别人有希望，其实你对别人的信心实在是建立在生命的信心。你能够建立在生命的信心，你能够有这种生命的信心，那你自己会没有信心吗？你对你自己的生命会没有信心吗？你看到自己的丑陋的时候，你会活不下去吗？不会，你也会看到自己的生命的信心，你对自己也会有生命的信心，很自然的。可是如果你觉得别人不会改，你觉得别人没有希望，等到你自己有些时候恶业浮现的时候，你犯错的时候，你会对自己活不下去，你没有勇气面对自己。可是如果你能够看到别人的不圆满，还能够看到他的希望，有一天你看到自己的不圆满，你也会看到自己的希望，这是相对的，是我们的心理自然界的法则是这样。你会有这样子的心，就会有那样的心。你对别人看到有希望，你就对自己会看到有希望。你会对别人有信心，你会对自己有信心。对别人的信心不是他圆满，是他有希望，他可以走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子的一种如实看真相的一种心，我们的和谐，我们的团结建立在这个真相上的时候，那么这个和谐就很巩固了，经得起风雨了，经得起问题了。可是如果你的和谐是建立在把人家粉刷成很美，他是很好的人，他是不会，他是对我很好的，他是很有面大的，很有慈心的，突然间你看到事实并不是如此的时候，你就再也不能和谐了，你再也不能够跟他相处了。可是现在我们要训练的真正的和谐团结的基础，就是我们看到不圆满，在不圆满中我们和谐和团结，这样呢你的和谐的团结就很巩固，很巩固。这是一种生命的约束，你带着这个生命的约束，你走回这，你在这个世间生活也是很巩固，也是很强。你做一个领导人也会很强，为什么呢？一个领导人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要看到被领导者的希望。如果他看不到，很简单的道理，一个雕刻家如果他看不到一个石头，他不可以想象这个石头可以变成一个仙女，他就雕刻不出一个仙女。他要能够看到一个天使在石头里面，他才可以雕刻出一个天使，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那么做领导人的，如果你看不到你的人的美德和他的希望，他可以被纠正，他可以被提升，不管他有多少的丑，我看到他有希望，你才有能力，才有那个勇气去帮他，才有那个善巧和才干和那个善巧的把握去帮他。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你想，我们现在所学的修行实在是学习生命的艺术，甚至领导也在里头，禅修的技巧也在里头。慢慢我会把在讲禅修技巧的时候，我会把这些生命的艺术跟禅修的技巧连贯在一起，真的都有关系。修禅就是修心，修生活也是修心，你没有修心你就不会生活。所以修禅 修心修生活是一样的，它是一样一个东西，不是三个东西。只是我们这个禅修法门是比较特别的一个技巧来修心修生活，这样子而已。它是很专业的一种方法，很专业 specialized 的一种方法，很特殊的一种方法，可是还是一样的东西，它只是比较专门而已。修心修禅修生活是一样的东西，不要把它看成是两样三样。好，既然是这样，好，我们有了那个在真相中看清大家的真相美跟丑的过程中，还有那种和谐的能力，那么这个和谐就会带给你内心的和谐。你能够对外和谐，你的心就会和谐，你的心和谐，你对外就很容易和谐。这也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你要看到它是一样一回事，不是两回事。显现是两回，在心里面它是一回，是同样的东西，是和谐，心的一种和谐。和谐的心跟不和谐的心有什么不同？不和谐的心会自己跟自己打架，耗费能量，很快就累了。和谐的心是不容易累的，因为它在能量上来说很顺畅。很简单，我问你，一个机器一辆车，不和谐的那辆车就叽咕叽咕咕，很多很多噪声，浪费了很多能量，磨损很快就磨损。可是很顺畅的一辆车，它有了润滑油，它运作得很好，它的那个螺丝也锁到很好，全部配合得很好，它就很和谐很顺畅，它也不会这么快损坏。同样的，人也是一样，心也是一样。你的心不和谐，你的身体就不和谐，你的气不和谐的，你的气在自己跟自己打架的，很容易出病，很容易生病。可是如果你的身心和谐，它就非常的好。心和谐产生的身体的能量也会比较和谐，都会和谐，至少心生色法会和谐。可是你的业未必会和谐哦，业是没办法的。就算是你的心多么的和谐，如果你过去造过恶业，造过那种杀生啊的恶业，那么你的会病痛的恶业来的时候，病是什么？病就是我们的气不和谐，我们的气不和谐，我们就生病，还在打架，内里面在里面，身体跟里面打架。这个我们不能够完全控制，我们只能够控制心生色法。然后你们都知道，色，我们的身体这种叫做色法，物质现象叫色法，颜色的色，可是是物质现象。那么这种色法呢，它有四个因素组成。一个是业生色法，业力所产生的因素；一个是心生色法，心所产生的因素；一个是实界生色法，温度所产生的因素；一个是食生色法，食物所产生的因素。我们吃不对的食物，我们的身体也会有病；我们在不好的温度之下，我们也会有问题；我们的心每天起恶念也会有问题；我们的业不好，你每一样样都对，可是你的卡玛不好，你也会出问题。但是至少我们心和谐，我们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制造不和谐的能量，至少现在的心不再制造，过去的我们没办法。所以心和谐，身体也比较容易和谐。但是心和谐，它就不会这么累，不会那么伤，心很有力量。要知道这个修行是很艰难的修行，你要战胜自己的修行。如果心在战胜自己的时候，在自己跟自己打架，心自己在跟自己战斗，那你想你要修到几时？你要做有效率的奋斗，你必须心很顺畅很和谐，你的能量才强，你才不会这么容易累。很简单，你去游泳你们就知道。好，一号二号三号你们在班丹地区游泳，对不起，你们没有游泳，只是我们的侠里有游泳。那么你看，当你不会游的人，就像我这样的，不是很会游，有些时候那个能量在自己跟人打架，用很多牛力才游一段短短的路，一下子就累了。会游的人就轻轻拍拍一下，一个手就可以，可是他就是一直很浮在水面。他的奥妙在哪里呢？会游的人，他的身体跟那个水很和谐，很轻松。不会游的人，他就是很不和谐，紧张。一紧张，你的心就不和谐，心不和谐，你跟外面的发出来的能量跟那个水的接触就不和谐。连游泳你都要和谐， 那纠缠不和谐怎么可能呢？所以为什么我们很注重一个族群的和谐，可是我们在注重这个族群的和谐的时候，我们还要教大家接受生命不圆满的真相。只有在你能够接受不圆满的真相之下还和谐，你的和谐才经得起考验，才如实，才真实。如果你的和谐是把东西想象成美美，东西并没有这样美，你把它想象成很美，这个和谐是不堪一击的，没两下子就垮下来了的。所以这点你们要记得这一点。好，那么带着这个和谐的心，因为你知道只有和谐的心，这个修行才可能成就的。心不和谐，这个修行就算成就，它只是一下子，等一下你心一不和谐的时候，等一下又卡了，又战斗了，又苦了。所以长久的和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要训练自己的心在接受真相的情形下和谐，在看到不圆满的情形下和谐，在听到不圆满的情形下和谐，这个是我们必然要做的训练。好，第二，受教。受教是让你跟法和谐，跟导师和谐，跟导师的法和谐。如果不想受教，他就是抗拒，明明来这里要净化内心，想要修行成就，要跳出苦海，可是心里面呢就抗拒，为什么你要纠正我，为什么你要讲我的错。坦白讲一句，一开始就告诉你了，你来就是在讲你的错了。所以你要学习受教，受教的心不是导师讲好话我受教，不是哦，好话不好话，总之是对的，对我的生命有好处的，我就要去接受它。你带着这样的心，那个就是受教的心。那么受教让你很容易接受这个法的引导，很容易给人家签，你来这里就是给导师签，你来这里就是寻找导师。那么如果你来寻找导师，你的心又不是真正要学，那就很苦，你的心必须真正要学。当然也不是每个人来都有真心的我要学，只是有些人呢，他是想要那个药呢是甜甜的。问题是有些药我们可以给你包上糖衣，给你甜甜的 dose， 可是有些时候没有办法，你的病就是要苦的药才可以啊。在这样的情形下怎么办呢？你就必须要拿出勇气，受教的勇气，不管那个药是甜的是苦的，我来是希望我的病快快的好，这个让我不快乐的心病。我们来坦白讲一句，来的人就是心有病，不来的人心更有病。我告诉你，告诉你，只有谁心没有病？阿罗汉、佛和辟支佛，这三种人民心没有病，佛、辟支佛、阿罗汉。菩萨的心都会有病的，有些时候只是菩萨看他在哪一个境界，通常他们的病已经很少很少了，几乎不能挑剔了。可是佛、辟支佛、阿罗汉才没有病，然后佛也是阿罗汉，辟支佛也是阿罗汉，只是他还具备阿罗汉以外的其他的品质，这样而已。好，那么所以呢，我们一开始走进来就认定我有丑陋，我有病，我有贪嗔痴，我有我慢。所以当导师指出你的过失的时候，不要再跟导师问我哪里有我，我哪里有我慢，导师告诉你我也有我慢，那你讲你没有我慢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是一起学习，我们来这里是一起学习。好，所以受教。那么可是有一个因素常常阻止人家受教的是什么呢？他对导师有不合理的期望。那如果你对导师有不合理的期望，你就很难受教了。你希望你的导师是佛，圆圆满满，那么突然间他不圆满，你就苦了。那么我让我告诉你，一开始我就很坦白跟大家讲，班天芒格拉不圆满。如果圆满的话，他不会想教了两年继续去修行，我还要继续去修，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圆满。 所以可是不圆满来不圆满去，还是比你们懂一点，比你们懂得多一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你们要来学习就是要接受一个不圆满的导师，然后可是对他的修行有一个信心，就是他会帮到我进步，你要有这个信心。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心，你就不可能拜师，拜师都是认为他在这方面是我的老师，他比我懂在这方面，这个了解很重要，会帮到你受教，你对他的智慧有信心。他不一定完完全全圆满，可是至少你要想，在修行上他比我懂，修禅上他比我懂，怎样改变自己他比我懂啊，这点要有这个信心。没有这个信心，你就很难受教。所以这个受教的心是要这样子的，那你明白，好，我来接受，既然我来拜师了，我来接受被纠正，不是来这里得到认同，我要他讲我好，不是，我要他告诉我我错在哪里，啊，讲出来的时候要有一个勇气去接受，这点要明白。第二，你要对导师的慈悲有信心，你对导师的慈悲有信心，那你就自然的，当他给你苦药的时候，你会想他是为我好。如果你对他 的慈悲没有信心，你只要甜的，你不要苦的，一苦你就想他对我不好，对吗？所以可是如果你对导师的慈悲有信心，不管他给你苦的药是苦的甜的什么东西，你都会想他一定是为我好的。所以这个想法能够让你受教，很容易受法，能够受法，那么你的法就很容易成长，你不能够受法，你就法就很难成长，这点要明白。那么带着这样的心，你来学习，那就很好，也能够和谐。一开始这两样东西我很注重，你一走进来，这两样东西要做对，你的态度就对，你整个学习态度就会对。那么接下来这两样东西是那个 master key， 开始那个钥匙箱的钥匙，你开了这个钥匙，其他的什么好你都会得到了。因为整个过程中你一有学习的能力，有好的学习能力，那么你学什么都容易了，整个学习过程就容易了。可是如果这一个第一个关你都走不出去，受教都不能，和谐都不能，你就完了，完了，一不和谐你的整个学习过程就眼睛染上了有色眼镜，看什么都不顺，就不快乐。然后你一不能够受教，你什么指示来对你来讲都是没有用的，它都到了你的心里，它就变成黑的，白的进到来就变成黑的，所以这个就不好。所以这两样东西，那么一有了这两样东西过后，你开始可以学习。学习的过程中，记得我们也讲过身心要平衡，身心要平衡就是每天早上三点半你起身开始做运动。修行的人身体没有调整的话呢，那个气不调整的话呢，气不顺，有些时候不是你懒惰，也不是你的心肠很坏，可是就是那个能量一直让你很苦，让你懒惰，让你苦。所以在你很苦的时候，那个身体的气一直不顺，一直很苦的时候呢，你发现到你的心要用功都很难的，真的。以前我教孩子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这个孩子很懒惰不行，很简单，我就教他做一下运动啦，体操啦，做一下运动啦，每天你做运动，做了过后，奇怪，他就比较勤奋。为什么呢？他不是他要懒的，他只是不懂怎么样处理那个让他懒惰的能量。所以我们要教他，那我的方法就是你先每天做运动，气给他通，气很通的人呢通常比较不会懒惰的，懒惰的减到最低。当然还是有懒惰，不只是靠气，懒惰还有别的因素的，可是气不通是其中一个因素，身体影响到心。所以我很注重修行人要很健康，气要通畅，所以天天做运动。当然如果被卡玛来的时候你怎么做运动，他还是要生病，还是要撞坎塞，那个我们没办法。可是至少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我们做到最好。好，那么当你身心能够调和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可以走向修禅。 那么西湖禅记得我们讲过最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单纯，尤其是止观。止禅就是培养定力，你要倾向于单纯，不要用复杂的手法来修禅。只有在很无奈很无奈的情形之下，有些时候我们做导师的会给你一点比较复杂的善巧，可是那个实在是无奈。对于优秀的学生，我们如果能够直接开出越简单的方法越好，因为越简单的方法越有力量，越定力越容易升起。可是这个不会让你的心笨笨，不会，开始是走向单纯，走向单纯，你的心开发出力量的时候呢，走开发智慧的时候呢，你可以面对种种的复杂都不会困乱。好，所以记得简单讲就是要单纯。好，记得所有的指示，如果你听到了过后你觉得心里有复杂的感觉，你就要问了，为什么我听，是否我的理解错误了，我感觉到有点复杂，那你要讲出来，那我们就纠正你，可能你的理解错误。因为正确的理解必须是每一道禅修指示来到我面前都变成很单纯，你的心都会很简单，我就是这样子做，这一步这样子，这一步这样子做。所以只有当你的心有单纯的感觉的时候，你才会把指示用对。如果你感觉到你的心里面有复杂，你就要报告了，为什么我的理解觉得心里面有点杂杂的，你要讲出来。因为正确的方法得到禅修指示和把禅修指示活出来，必须是一种很单纯的心境。一个有能力单纯的人，他可以面对千万种复杂还是单纯啊，那种是单纯的高境界，在复杂中单纯，这是单纯的高境界。那么在初期，在你们这个阶段，最好就是不要看太多，不要听太多，少知一点，这样子来达到单纯。可是往后一定要有能力面对种种的复杂还能够单纯。比如说现在我在教禅，你们有些时候这么多人里面当然有很多种种的问题，那我每天要面对的处境是不是蛮复杂的？是。可是在面对这个复杂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单纯的能力，我没有单纯的心，我怎么教你们呢？我怎么引导你们走向单纯呢？我怎么能够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帮助你们破除你们的问题呢？怎么能够一眼就看出你的问题在哪里，你的症结在哪里呢？他一定要有那个单纯的能力。所以这个层次的单纯就不同了，它是面对种种的复杂还单纯。可是在你们初初学走路的时候，不要给自己复杂，你给自己复杂你就单纯不起来。等到你学会了单纯的能力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复杂，在复杂中单纯就可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你们静语，不要说话，有限度的说话，只能够跟几个负责人自私的人说话，一两个自私的人说话，其他的时候就是不要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没有面对复杂的能力的时候呢，你又听到又看到又讲，这些接触会让你的心得到很多东西。当你的心得到太多的东西，你就复杂，你的修行就很难起来。可是我们没有叫你永远这样子逃避哈，只是现在呢，开始的时候呢避一避，因为你现在就是进 ICU 紧急医疗中心，紧急医疗的时候你看是不是要把那个病毒啦，人家的衣服没有消毒过的，你不可以给他走进来，因为怕等下把细菌带进来，这个时候不可以面对这种不必要的考验。可是你病好了，你没有可能永远在 ICU 里面，对吗？你一定要能够真正健康的人，一定要能够晒太阳啊，淋淋雨啊，吹吹风啊，那个才叫做健康嘛。可是在你在动手术的时候，你不可能要去吹吹风淋淋雨晒晒太阳，对不对？是同样的，当你来接受这个新的训练的时候，你是尽可能可以少的麻烦少，能够不战而胜就不战而胜，不用打的战不要打，不用给自己的，因为考验已经够多了，你避来避去，你自己要面对内心的艰苦和考验已经够多了，你再去给自己找更多的考验没有需要，完成它。可是等到有一天你的力量强起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真正的心的功夫，必须要经得起给人家骂啦，给人家挑战啦，给人家干扰你啦，给人家分散你的注意力，你还能够守住你的心的单纯、心的力量、心的法，那才是真正的修行的功夫。可是在训练的过程中，不要这样子来挑战自己，所以最好呢，就是你讲我差没关系，我怕我怕，我不要讲话啊，我少讲话，不要跟人家说话，尽可能静语，那么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除了跟导师以外和跟负责人以外，这样子好。那么带着一个倾向于单纯，喜欢单纯，享受单纯，在单纯中喜欢单纯的快乐，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开始接受知识，那么你那时呢，你就开始可以走进这个禅修了。那么禅修呢，一个修行定力的一个原理，记得，我要每个人记得这个原理，它原理是什么，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得到定力的原理是什么？哎，你们对这个原理都搞不清楚，那你怎么修呢？什么爱一条心，然后讲得更清楚一点，对，持续不中断，长时间持续不中断的专注在一个什么目标上？稳定的目标上，它必须是稳定的。明天早上我跟你们讲这个尼米达的时候，禅相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专注在禅相，什么时候不要专注在禅相。它必须是稳定，不稳定的目标，它不能够让你得到禅定，可是可以让你得到进行定。可是现在我们是要修行得到禅定，我们现在要学习用稳定的目标，以稳定的目标为目标。好，这个稳定的目标是什么呢？那么现在你们走进来，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在修这个阿那巴那呼吸观，熟悉呼吸，安波念叫安波念，这个修行方法叫安波念，或者叫处入息观，就是吸气进去，呼气出来，一吸一呼，你连续不中断的注意在这个气，鼻尖的气，或者是人中这个气，这气，这个气就是我们的目标。它吸进去，它撞击到你的人中和鼻尖，呼出来也撞击到人中和鼻尖，就在这里一团，就专注在这个气上面，持续不断的专注，很简单的，一点都不难，难在我们自己的心复杂，对不对？其实一点都不难，一点都不难，因为只是就是不要起妄念，不要昏沉，不要想东西，不要怀疑，什么都不要，拉拉杂杂东西有没有放到完，然后持续不断的注意它，注意久了啊，如果你能够连续注意，其实有些人十分钟，有些人十五分钟，有些人二十分钟，他就出禅相，就开始光明起来，整片地方就光起来了。这是什么啊？以后给你们自己去发现，它是心的力量，心所升起的一种力量，内心发出来的光明，就是用这种光明，以后我们看过去世，看未来世，甚至要修天眼通，要看地狱，看天堂，就是靠这个了。可是它弱的时候只是一点点，微微波波，这样子。好，现在的工作就是长时间持续不中断的安住在这个呼吸上，这个就是成就这个安波念的原理，最重要的原则。这就是为什么宝小道常常都要问这个问题，你每次来小餐 How long can you concentrate on your breath? 他都是问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能够长时间安住在这个呼吸上不起妄念，就是整个修行的秘诀。很简单，可是很多人不容易做到，而且也就是这么简单的工作上，你天天这样子做，你的心就达到净化，很自然的去净化。你不要去寻找一些奇奇怪怪的净化自己内心的方法，你就是天天很单纯的安住在呼吸上，别的东西不要去想，安住在呼吸上，你就会达到净化和快乐的效果，你就觉得很快乐的。不要左思右想，就是做这个简单的事情。好， 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当然要放松，身心放松，放很松很松啊，这样子，轻轻松松的。好，那么，所以现在简单讲就是这样，一直都专注在这个气息上，行住坐卧，走路也好，洗澡也好，如果能够的话。为什么呢？可以的，可是驾车不可以。可是在我们这里的生活都很单纯，没有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风险，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你就要训练自己行住坐卧注意这个，不行，这个叫做行界明觉，记得吗？刚才我们讲第一个明觉 Sattaka Sampajanya 目的明觉，第二个明觉 Sapaya Sampajanya 赫氏明觉，这一个明觉就是第三个明觉 Gojara Sampajanya，行界就是你的业处，时时刻刻记得你的业处，像你的业处，你的修行目标是什么呢？你的业处就是这个呼吸，这个业处就是你的禅修目标啊，禅修的工具，禅修的方法就是这个业处，那么这个呼吸就是你的目标啊，你就注意在这里，注意这个气，吸气你知道吸气，呼气你知道呼气，那么这个就是目标，一吸一呼，心不要跑，长时间安住，那么你的整个禅相就会出来，修行就会进步，就会突破，所以记得这一点，就是做这个简单的事情。好，那么明天会讲解这个禅相等等，带着这样的了解，记得我们的得到定力的最重要的原理呢，就是长时间持续不中断的安住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那么这个稳定的目标在我们这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吸气跟呼气，就是注意在这里，吸呼知道在这里，好，很简单的，而且呢要快快乐乐轻轻松松的安住，不要苦苦的，开开心心的欢欢喜喜的安住，可是这个不容易哦，因为我们在外头习惯了，东西一直在变，很多东西很多东西，突然间这么单纯的东西让你做 Brahma 这么单纯的快乐不容易，可是一旦你学会了找到单纯的快乐，你的生命快乐不离不开你了，一直都跟着你了，所以记得这一点哦。好，那我们现在希望祝福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安安心心的修行，愿你们的一切善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然后也愿大家呢能够早日成就这个戒定慧，然后能够早日成就圣道圣果和体证涅槃，得到涅槃的安稳恒常巩固的清净的快乐。我们大家一起回向，把功德回向，在这里说法听法守戒修禅，全都有这个功德，我们把我们这个行善修行善法的功德呢，跟所有的已故的亲人分享，所有的亲戚朋友啊，一切众生龙天护法等等，都请他们来随喜，那么我们也特别呢把这功德呢回向给我们呢刚刚过世的 contractor Mr. Day， 还有 Mr. Day 最近刚刚过世的母亲我们回向给 Mr. Day 跟 Mr. Day 的母亲，愿他们呢都能够随喜我们在这里所做的所有一向来所做的所有的善行和功德，愿他们呢都能够投身到好的地方去。好，我们发言回向。一塔瓦达迦阿弥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比利瓦阿努摩然都sabba sampatti siddhiya itta vata ca amehi samb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ddhiya itta vata ca amehi sambatam punya sampadam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ddhiyaIdam me 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yatayo Idam me 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yatayo
Idame yati nam hotu sukita vandu yatayo Imina punya kamme nama bebala samagamo Satam samagamo hotu yava nibana patiya Idame punya asava kaya vaham hotu Idame punya nibana sapacayo hotu මම පුඤ්ඤ භාගං සබ්බසත්තානං බජේමා තේ සබේනේ සමං පුඤ්ඤ භාගං ලබන්තු සාදු සා